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荣华老师，欢迎来到我的家长课堂。今天我分享的讲座主题是怎么样让孩子更好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家长的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孩子心里想什么我们总是猜不透，而且他们越大越不愿意说，小时候还会叽叽喳喳地跟我们说个不停，现在好像什么都憋在心里了，也尝试过一些方法却不管用，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孩子们的想法。孩子的品格是从出生之后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五岁左右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有了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一种看法。我相信在每个家庭里，父母和孩子都会有讨论事情的时候，但是方法对不对，效果又如何呢？这个是不能确定的。那么家长们是不是可以尝试换一种方式进行讨论呢？比如开个家庭会议，不仅能让孩子们从中体会到平等、鼓励和尊重，也能从家庭中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如何开展一个温暖又高效的家庭会议呢？今天我将围绕着会议的流程、内容和注意事项来展开。我们常常说要尊重孩子的意见，但是每到商量问题、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总是会主动的发言，随时召集家庭会议，一般是以说今天我们来讲一件事情为开头，就开启了会。孩子们往往压力非常的大，很多事情都开不了口，所以呀，在举行家庭会议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流程和内容。比如在时间上，最好是选择在周末的晚餐以后，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放松并且自然。地点呢，如果家里面有学前的孩子，可以安排在游戏区，大家席地而坐。如果孩子们都大了，可以安排在餐桌前或者是茶几前围坐在一起。参加的人员当然就是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了，包括保姆呀、祖父母呀等等。那我们的会议内容呢，可以围绕着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建立来展开。比如孩子们过去一周的表现如何呀，遇到一些什么样有意义的事情啦，分享一本好书、一个好玩的游戏都是可以的。会议的流程可以让孩子们总结一下过去一周的表现，可以先从生活习惯说起。比如这周听妈妈的话，没有再乱扔玩具了。还有过去一周完成了计划中的哪些部分，哪些部分是没有完成的，解释一下原因等等。家长也可以对孩子过去一周的表现进行反馈，并且给予适当的鼓励和赞扬。因为会议是公平的，在这里孩子们也可以反馈给父母一些东西，比如允许孩子们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期望，父母也要真诚地接受和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最后互相进行赞美，父母可以说，哦，最近几天娜娜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妈妈很喜欢。孩子也可以说，爸爸说话不那么粗鲁了，我喜欢这样的爸爸。最后可以预告一下下一次家庭会议的时间和内容。主持人建议不要总是爸爸妈妈来主持，最好是家庭成员的每一位可以轮流的进行。这里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特别关注一下的。第一点，家庭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尽量的固定。假如说家里有学前的孩子，周期性可以密集一些，一周一次。上了小学以后的孩子，半个月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到了初中的话，要以学业为重了，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两个月一次都是可以的，这样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另外一方面也会对家庭生活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感到家庭的温暖。 这件事情可以由孩子们来提醒家长。我们家的孩子每到周五晚上都会兴致勃勃地催促我们来开这个家庭会议。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小游戏，或者是准备一些茶点先热热场。第二点，在会议上，家长需要多引导孩子们说出他们的想法和困惑，以表扬和引导为主，尽量不要在家庭会议上批评孩子。比如，洋洋的房间如果每天能收拾一下，妈妈会更喜欢，而不是说洋洋的房间还是那么乱，下周还收拾不好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第三个方面，举行会议还会经常遇到父母工作忙呀，时间凑不上的问题，这个时候一定要提前跟孩子们说明原因和会议推迟的时间，而不是无故取消或者是不了了之。第四，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外出旅行、装修房子、搬家，或者是有新成员加入等等，也可以是通过开家庭会议一起来沟通，多听听孩子们的想法，让孩子们参与进来，让他们感受到作为家庭成员一份子的责任感，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内容，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第一，家庭会议可以让每一位成员情绪得到调节，也有一个表达的机会，让孩子更好地袒露自己的心声。第二，家庭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流程可以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但尽量的稳定的开展。第三，家庭会议的注意事项当中，重要的是一家人参与和每个人的表达。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进步。